话说中日两国这一对宿敌，要论起恩怨情仇来，得从明治维新说起。这里头最有意思的就是两个男人的故事，一个是日本的伊藤博文，一个是大清的李鸿章。您想想看，这两人的第一次会面就充满了戏剧性。时间倒回到1885年，地点在天津。44岁的伊藤博文作为日本代表来跟62岁的李鸿章谈朝鲜问题，说白了就是来谈判的。当时的李鸿章是什么人？大清朝的实权人物，搞了20多年洋务运动，刚把法国人打得落花流水。再看伊藤博文，虽然是日本的政界新星，但在李鸿章面前那就是个后生。这场谈判那叫一个精彩。伊藤博文在桌子上跟李鸿章唇枪舌剑，争得面红耳赤。眼看谈不拢，小伊藤就要使出杀手锏罢谈。没想到李鸿章脸色一沉，往桌子上一拍，若因此决裂，我唯有预备打仗耳。这一嗓子下来，伊藤博文当场就愣住了。后来他回忆说，在天津见李中堂之尊严，至今思之犹记。您品，您细品，一个44岁的政治家被老头子震得心有余悸，这得多大的气场。最终这份天津会议专条还是签了，伊藤博文服软了。但这事儿可没完。打那之后，李鸿章跟伊藤博文倒是成了笔友。10年时间里，两人来往书信21封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客套，而是真正的交流政治心得。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报告里这样评价伊藤博文：久历欧美各州，极力模仿，是有治国之才。这话说得中肯，也说明李鸿章确实慧眼识人。伊藤博文那对这位大清国的老师那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在信里，他经常请教李鸿章关于改革的问题，两人就像师生一样探讨着东亚的未来。这就好比两个棋手，虽然各为棋主，但对彼此的棋艺都心知肚明，既是对手又是知己。可惜历史给这对师生开了个大玩笑。明治27年，也就是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。李鸿章倾注了半生心血的北洋水师竟然败给了日本人。定远舰自毁，镇远舰被俘，整个北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。明治28年3月，73岁的李鸿章拖着老迈的身躯来到日本马关。对面坐着的还是那个伊藤博文，但这次他是首相，是胜利者。局势完全颠倒了。伊藤博文在谈判桌上那叫一个意气风发，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，谈不成就要开战，如今真的打了，结果如何？我曾忠告贵国迅速改革内政，10年已过，我的话应验了吧？这话说得够狠。李鸿章能说什么？只能苦笑，改革内政我非不欲，但国大而民心不齐，君臣上下难以一心。接下来李鸿章说了句话堪称经典，若我们异地而处，结果如何？伊藤博文沉思了一会儿，说出了一句让后人回味无穷的话：若你是我，在日本定比我更出色，若我是你，在中国未必能更胜于你。这话什么意思？说白了，伊藤博文承认成功不全是因为个人能力，更多的是时势和环境。日本小国一心，改革容易推动，大清国大人多，想要变革谈何容易。马关条约签了，李鸿章成了背锅侠，举国声讨，伊藤博文成了民族英雄，荣耀加深。明治31年，也就是1898年已经辞职的伊藤博文来到中国游历，专程去天津拜访李鸿章。这是两人的最后一次会面。此时的李鸿章已经75岁了，身体不好，情绪低落。伊藤博文对这位昔日的老师仍然保持敬意，甚至还在戊戌政变中救了梁启超一命，为张荫桓求过情。光绪27年，也就是1901年，李鸿章在签完辛丑条约后去世，年享78岁。明治42年，也就是1909年，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刺杀，享年68岁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个人的成败往往不是单纯的能力问题，更多的是时势造英雄。 李鸿章的悲剧在于，他生在了一个积重难还的时代，想要改革。